神的确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他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随时可以供应救恩。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。弟兄姊妹，创天造地的主的确给你我预备了救恩。我们什么时候有需要，只要跟他要，他就供应我们。好，第二个地方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：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既不爱惜他最宝贵的，就是他的圣子耶稣，他把他都舍了，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？如果我乐意把我的命都给你，还有什么我能给你的我不给你？还有另外一个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可是有的人怎么拿不到呢？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，我们你改成我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。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说，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，冠冕带冠冕就是得胜，他在我们的年岁里给我们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得胜。有另外一个地方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在荒漠甘泉，有一个人呢，他的孩子就是在玩的时候不小心，就不晓得怎么发生意外就死了。哦，他的心几乎没有办法接受，难过流泪。后来呢，起来看到他们前面有一个字哈，就是一幅挂帘，上面写我的恩典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原来是他妈妈送来的，他妈妈送来的时候，他请仆人就是把那个东西挂好，他没有那个，可当那一天他那么难过，神就用这句话跟他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有什么地方比生命失去更大的损失？可是这个弟兄，他可能是一个牧师，他就在那个时候从神得了安慰。主真的爱我们呢，主真的爱我们。我这些日子越来越跟郑牧师谢谢他，谢谢你跟我结婚，让我找回我自己。以前我看到的就是啊，我们在磨合，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啊，感谢主，神真的爱我们。哦，我要大大的感谢主，主真的爱我们。这样的知识，世界上很多人花很多钱去学一些知识，可是这样的知识才是更宝贵的真理，是极其宝贵的真理，也是可以实在兑现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神的应许。我要再跟弟兄姊妹强调，我们是凭神的应许做儿女的，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边那么宝贵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的， 如同以撒一样。亲爱的宝贵师，求你把启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的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按着自然律，亚伯拉罕跟撒拉是没有什么凭借可以生出儿子的，这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但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。以撒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跟撒拉的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承认神的应许。这个要得以撒的应许就实在应验了。这个叫撒拉跟亚伯拉罕大大喜乐，大大欢喜。向来不生育，到年纪大人家也认为不可能再生育的撒拉，居然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宝贝的儿子。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好不好，创世纪21:1-7。亚伯拉罕的故事不只是让我们听一听觉得很奇妙，这个故事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这个原则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创世纪21:1-7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哦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试着进入撒拉的心境里，你会发现，你读圣经哦，你会发现整个都活过来了。撒拉长久不能生育，所以他才需要建议，既然上帝要给我先生一个儿子，我都不能生育，那我就让别人来成全，我不要挡路挡在那里，所以他才去建议让他的婢女给他先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认为他不可能生，别人也认为不可能，因为到后来他根本就不能生了，他没有月经了，不能生了，自然律说不行了。可是神说，我答应这件事要成全。所以在这个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他们是怎么样来表示他们相信神，承认神的应许，以至于神迹就发生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17:1。创世纪17:1，1-8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 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在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亚伯兰99岁，神跟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神说：我是全能的神。弟兄姊妹，神迹是神行的，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出来的。神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有后裔，而且这个后裔极其繁多，而且这个后裔呢，是国度要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立。啊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是属神的。亚伯拉罕要一个后裔，不只是一个，在地上，娶一个好太太，有一个好工作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很丰富，就这样子。没有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？是有永生的，是进到永恒的境界的。好，他说这个后裔是要从撒拉生出来的，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达成的。那第一点，我能做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跟你立约。神讲话会不会不算话？不会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跟你立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第五节啊，第四节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多国的父，哇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兰的意思，如果我以前没有搞错，我以前读参考不晓得从哪里说，亚伯兰就是尊贵的人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可是单单只是在人当中被看为尊贵的人还不稀奇，神要让他做亚伯拉罕，多国的父，多国的父。你要叫亚伯拉罕。我们知道亚伯兰已经99岁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你今天呢活到了99岁，你为很多人所认识，因为他是一个族长，他在迦南地，他有跟人家联盟，他家中养了318位精壮的精丁，他是一个算是有头有脸的，哈，他叫亚伯兰，大家都认识哈。突然99岁的时候，他改成亚伯拉罕，人家一定会问说：你为什么要亚伯兰？就是个尊贵的人，很好的名字啊，为什么要改成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。人家一定会问啊，你说如果对你对我会不会有一点犹豫了一下？安呢，敢不敢讲哈？好不好跟人家解释哈？他没有，神说你要改名字。好，15、16节，我们也来读15、16节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他的太太的名字也要改，以前叫撒来，现在改成撒拉。我有一本以前很便宜特价买的一个小圣经，本来就要把它丢掉了，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以前的注释，不晓得哪里抄来的。在那本的注释里面呢，撒来旁边，我不晓得从哪里抄来的，就给你们参考而已，我不敢讲一定准确啊。我在旁边写撒来就是 Abraham's， 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公主。撒拉呢就是只有公主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要扩展这个撒拉非常漂亮，撒拉是绝代美女，对不对？那她不是单单属于亚伯拉罕的公主，她是神国度里的公主，她是多国的母，她要孕育许多神的百姓哈。那真的以后她就不叫亚伯拉罕，叫亚伯拉罕，她太太就叫撒拉，改名字都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改的。我的感受是什么？我的感受，这个就是你的汉的名字都有意思，他们觉得 ID 要被改变，他们的身份他们要被改变，他们要被改变。克安通不是有一群 Royal Kids， 有没有？克安通在印度那个办孤儿院，他常常收到一些弃婴，人家不要的，世界上的人不要的，无用的，以前是人家不要的，废弃的，不用的，克安通把他收养来，然后称他们是皇家的孩子，你们是上帝皇家的孩子，那真的就是这样带这些孩子，让他们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的爱，也真的爱这些孩子。然后这些孩子呢，本来是垃圾，被看为是垃圾的，现在变为皇家的孩子，是被宝贵的。然后克安通就训练他们祷告，他们成为一个祷告大军，这个就是他们的 identity 改变了，他们的身份改变了，生命改变了。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台湾人了，那个什么李妈妈在这边就会知道，台湾人取名字哈，有时候就蒙奇啊，蒙奇有没有？陈妈妈一定，那个陈阿美一定很知道哈，台湾很多人都取蒙奇啊哈。为什么蒙奇？因为可能他们希望生一个儿子，可是生下来的不是儿子，是女儿。蒙奇啊，就是说，虽然我要的是儿子，可是要不到儿子，是女儿。哎呀，这个国语怎么讲？就是也好啦好啦，好就啊、没有儿子也没关系了啊，就这样了哈，不是很满意哈，不是很满足，不是很满意。可是既然有孩子啊，而且就勉强差强人意的就养他嘛，好，所以我以前不懂，为什么好多人取名叫翁奇哈？后来我了解台语，我才知道哈，不是很被宝贵的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认识了神，接受了神的生命，如果这些人的生命不一样，他就是神极其宝贵的。我这一次从亚伯拉罕改名字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，很重要。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四节，神拣选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不听话，后来神必须要管教他们，让他们在万国被抛来抛去，被掳到外邦，他们真的是可怜。那六十二章第四节，神有一个应许，我们一起读：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。不一样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以前我是称为被撇弃的，称为撇弃的，我的地称为荒凉的，被神撇弃，没有人照应，就荒凉了。他说不，现在呢，神来了，神来到他们的生命中，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。有夫之妇是 beautiful land， 就是说有滋润、有浇灌的。你看一个地如果常有人照顾，有滋润、有浇灌，那个地呢就会生命就会很有，会开花，会结果，好，就不是荒凉的。神给他的百姓这样的应许。昨天有人本来邀我也去参加那个敬拜赞美，因为我事先有跟人家有约，没有办法改，我就没有去。可是我心就在思想这件事，因为有一些人一直鼓励说，神的百姓已经是小群，我们呢是不是可以在主里合一？哈，合一。我说怎么合一呀？哈，很多教会的做法，很多教会的持定不太一样，怎么合一呀？可是这件事上可以合一。你们知不知道？2016年的11月，美国总统大选，有基督徒呢，他们看到美国这个样子，实在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复兴，这个国家才有救。所以有人就有感动，他们呢，他们就委身14个月，他们就租那个 DC 有一个地方，就搭了一个帐篷，要在那个地方日夜敬拜神，希望各地的基督徒都一起。好，我觉得那个礼拜五晚上他们邀我去，他们跟我谈这件事那我后来我放在心里想，对，我昨天就想到，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跟他们合一，一起来敬拜神。他们说在那个地方不一定要祷告，我说我们在祷告中常常有纪念，为这个国家祷告。他说不一定要多祷告，我们多赞美敬拜。你知道我们的神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复兴？喜欢。他要不要这个国家复兴？他很要。神能不能做？神可以。可是有时候神说，我在找能够堵破口的，我找不到一个。可是如果有一些人，他们跟神一样，希望这个国家复兴，希望神来做工，那个人就开始祷告，寻求神。我就一个感受，生命的工作是神做的，大能的工作是神做的，神可以做。如果我愿意跟神合作，神可以做。所以那个纽约市的那个许师母说，你们在 DC 这么近，我们都还从纽约市开车过来。好，他说我说对不起，我这次没有办法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以后我们还会再来。好，那你们在这边的很近。好，那他们说你们能不能这边的人一起去，这 这个不是一个外面的形式，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如果我们真的在那个地方，真的就是在那边敬拜赞美主，真的就说神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可以行奇事的神，就在那边敬拜赞美他，不用我们努力什么，我们只要听神的话，当他顺命的子民，为他而活，然后我们敬拜赞美他，让他的全能进到我们里面，然后进到我们的家，进到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社会，好，那神的复兴就有希望，就是敬拜赞美。那为什么敬拜赞美那么重要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2章，有一句话，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52章第1节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锡安哪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，未受割礼不洁净的，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。锡安被掳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。当我昨天想到这件事，我说是主，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事上跟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合一，一起在那边敬拜赞美你，一起你本为大，你可以行伟大的神迹，一起把你高举起来，一起跟弟兄姊妹彼此提醒，不论是生是死，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显为大，那我们个人就会被复兴，我们的家就会被复兴，我们的教会就会被复兴，我们就这样来敬拜赞美主。那这边怎么说？锡安呐、啊，锡安就是神的百姓，这个地方就是指神的百姓啊。因为我想我就不多做解释哈，免得我岔开太远。在51章的第，我们看一下几节，51章的第12节。神跟他的百姓说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怕那些要变如草的世人呢？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？你不知道吗？15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。我有一次在读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海中的波浪就砰，那个就是砰轰。我们的神是指海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。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为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。又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，神要造新天新地，神要造一个子民，你们就是我的百姓，我把我的话传给你，我用我的手影遮蔽你。所以到了52章的第1、第2节，他就讲，锡安啊，就是这样子被神拣选的子民，我是安慰你们的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把我的话传给你，指教你，我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我荫庇你。锡安啊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穿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其实锡安跟耶路撒冷就是指神的圣城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上城。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，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你看这个披上跟穿上，披上跟穿上，我的领受就是，我的了解就是领受。你知不知道在 哥罗西书那边讲到，你们要存慈悲怜悯的心，那个小字就是做什么？存什么？你要穿上，你要存慈悲怜悯的心，就是要穿上慈悲怜悯的衣袍。我们穿上公义袍，就是我们要存心公义、圣洁、行公义那个意思。好，他说披上你的能力，那就是你要存的。那你怎么存？就是你要领受神的能力已经来了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我已经来了，我是安慰你们的，我是拯救你们的，我的能力已经来了。你要领受神来的生命的能力，你要领受神华美的性情。衣服就是内外的，内外的行为举动，内外的性情。起来，第二节说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。以前你是披麻蒙灰的，你被管教是披麻蒙灰的，现在要抖下尘土，不让这个世界的东西来来缠累你。起来坐在位上，锡安贝鲁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。颈项就是我们的意志，你的心要为神奋起，要坐在，要接受神给你的位分。以前你是被压制的，是被掳的，现在神的救恩来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你领受神的话，你顺服神的话，圣灵要临到你，要荫庇你，要做工在你身上。起来，今天的摩西哦，他们不是要出埃及吗？哇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大海，怎么办？摩西哀求耶和华神说：“你为什么哀求我呢？拿出你的杖，向海伸杖。”神说：“你是我的百姓，你里面有我的生命，神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权柄，是可以突破仇敌的辖制，突破败坏的辖制。你就要起来顺服神，你就可以领受到那个能力，你就可以领受到那个华美。所以过去如何，现在如何？亚伯拉罕他们为什么能够，神能够让他的应许得应验？神说改名字，他就改名字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过去我是被撇弃的，现在神说你是我所喜悦的，你就要接受我是神所喜悦的。过去我的地是荒凉的，我就拒绝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神啊，你来滋润我，你来浇灌我，因为你称我为有夫之妇，我的地是有夫之妇，你要来滋润我，来浇灌我。这个我们需要改变，这是很实际的。好，第三点，我们看十七章的九，创世纪十七章的九到九到十四节，神跟他说，神跟他说你要行割礼。而且生下来的孩子第八天都要受割礼。神跟亚伯拉罕这样，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哈，省一点时间。九到十四节，然后神跟他应许，应许要会有以撒。我讲完了话，第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身去了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，就照刚刚九到十四节神所吩咐的。神一离开他上身去了，正当那日。所以亚伯拉罕第三点，亚伯拉罕是什么？遵行神所吩咐的，而且是快快的， 尽快的，他知道神要他怎么做，他就尽快的去顺服。我不晓得荒漠甘泉还是在哪里看到有那属灵的人讲说，如果顺服不是快快的顺服，及时的顺服，那等于是不顺服，有时候等于是不顺服。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就是，他就正当那日，神一上升，就在那天，他立刻就行割礼。神给他讲的话，他只要一明白，一点都不怠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创世纪18:18-19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能够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，因为神使他说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我们现在在查这个出埃及记，昨天我有说，我说真的我们要感谢主，神呢神可以使人的心怎么样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的心是他造的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权利，我们可以求告，我们可以求神使你叫我的心软化。神啊，我以前的心像石头刚硬悖逆，神啊，求你使我的心软化。我们可以跟神这样求告。好，所以如果神一个吩咐来，有人说神如果给你一个吩咐，他一定同时配备你能够遵行的恩典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说不可能，所以我也说不可能。神说在神哪里有难成的事，我们要接受神的思想。好，那亚伯拉罕他听神的话，谨守遵行神的吩咐，而且快快的顺服，而且不只是一件事两件事的顺服，他基本上就是要他自己他们的眷属就是要成为一群神顺命的子民，要谨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第四点，当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，我们的意念跟做法跟神不相吻合的时候，我们要肯被改变，因为他是神。如果我的意念跟做法跟神不一样，你想谁比较聪明啊？神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论什么事，只要我们清楚神在这件事上，神的意念神的做法是什么，跟我的不一样，我就要下来接受神的。我们看创世纪17:17-18，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，亚伯拉罕，你看我们17:18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亚伯拉罕起先认为怎么可能，按照他的想法也无可厚非，对不对？真的按照自然律是不可能的，也许是不可能的，至少撒拉根本不可能，所以他也不好跟神直接顶撞。他说不可能了，不过他没有跟神这样吵。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可是19神说不然， No 不是这样，不是照你的想法。好，19:20，21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19跟21就好了。 神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21节，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讲得很清楚，他说 No, 不是你那样的想法。我的应许是撒拉要生以撒。亚伯拉罕有没有改变他的想法？有。我们不要以为当然很容易啊，没有。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是神老是跟我们讲，我们老是都改不过来吗？亚伯拉罕呢，他就接受了，所以才有罗马书第四章说，他看自己怎么可能生不出来，他因信仍有指望，他就信，他就不凭眼见了。神说的话像算数，神怎么说他怎么信。这是亚伯拉罕。然后撒拉，我们看撒拉18章，18章10到12节，神去造访亚伯拉罕，三个人哈。好，我们10到1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，说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？撒拉原来也是不相信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圣经上就讲了哈，他怎么可能？那他的想法是怎么可能？天然人想法是怎么可能？所以他暗笑。那13节，耶和华就说，他就把撒拉的心思都说出来了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然后他再坚定的强调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，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到底是敬畏神的，他知道来的这三位非同凡人，他知道，所以呢，他赶快就害怕，他害怕，他就不承认说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笑，他否认自己。我相信撒拉，他敬畏神，他敬畏神，所以当他发现，哇，他跟神的心意真的不合的时候，他赶快否认自己。以赛亚书55章，这个也许我们都是很熟，我就是整个再把它归纳起来，我们再彼此勉励哈。以赛亚书55章，先从第6节，先读第6、第7节。读到11节好了，6到11节哈，预备来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哦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每一个礼拜天，神就是分别这么一个时间，分别这么一个时间，让我们众人都可以把时间这样分别出来，在一个大家特定的这个时间里边，一起来敬拜神。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神就在我们中间。这是可寻找神，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。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，相近，跟我们相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求告他。第七节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除掉自己的意念。圣经讲的恶人不一定是杀人放火有暴力，不是这种才叫恶人。那个诗篇139篇，大卫就这样讲，神啊，你检查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。那个恶就是什么？就是不出于神的。只有神是良善的，不出于神的就是恶。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不出于神的，一发现赶快就来归向神。好，要除掉这个意念，神就必连续归向我们的神，神必广行赦免。然后第十节十一节这边讲，我的话出来绝不突然返回。刚刚我们在以赛亚书52章那边看到神说，我赐给你们话。圣经这一本书，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好好读圣经？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秘诀隐藏在这里面，真理隐藏在这里面，借着一些事情我们去读去默想，我们就会体会那么宝贵。历世历代很多圣徒默想神的话，从神的话里边得到神的指引，懂得在地上怎么去靠着神来生活。好，所以这本圣经实在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一再这样强调，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事，我们想当然而可以这么做，可是不一定。我们要祷告神来看圣经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指导。那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经，就会有得救的智慧。好，那当我们十一节说我口所出的话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领受到神及时的话，神的意念很多，可是这个时候神是要我们遵循他的哪个意念？如果我们领受得到那个就是按时分粮。如果我们可以拿得到那个，好像就是神亲口对我们说的话，那个就是神的应许。神说这个话绝不突然返回，绝不突然返回，他一定要怎么样成就我所喜悦的事。那结果十二节十三节一成就呢，真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所以神迹要发生，我们一定要领受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，圣灵赐给我们，神迹才可能发生。 在说，耶和华以勒神的的确确赐给我们世上的人，每一个人，不论尊贵或者卑贱，富有的或者是贫穷的，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，的确不论什么种族的人，他赐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的确确预备的救恩，谁要谁就供应这个救恩。好，十字架上的救恩，神应许谁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实在领受主耶稣是为我在十字架上背负罪孽，除掉罪孽，是为我在十字架上灭绝罪身。如果我们这样认定，耶稣不只是为别人，也是更是为我，所以我的罪债就可以被还清。一定这个功用是实在的，那我们一定会得永生。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他立刻讲到他的名字，一个就是耶稣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救出来。所以这是神的应许，耶稣都来了，然后他又说把我们救出来，神要跟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实在可以经验的，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应验兑现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生活上的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多多少少也经验了一些这样荣耀的恩典，我们彼此勉励，继续好不好？我们继续来相信他，继续来顺服他，来信靠他，我们就会经历更丰盛的恩典。这一阵子我很切求，我跟神很切求，约翰福音14:21-23，这也是神的应许，耶稣的应许。只要我们领受神的应许，只要我们遵他的话而行，我们一定可以经验到的。我们一起读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23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你看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神的命令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神的法则，神所要的。我们来看，神要我们怎么带我们的先生，要我们怎么样带我们的太太，要我们怎么样带我们的孩子，要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同事相处，碰到什么样的事，神希望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，这个圣经里边全部都有教导。我们遵行神的话多少，就是被他管理多少，我们经历的平安就有多少，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。那我们的确这样遵守，耶稣要向我们显现。有时候我们不够留意，但是有时候耶稣更大的显现我们可以感受得到，我们的身体可以感受得到啊。然后他又说，我父，父不仅我爱他，父爱他，我们要一起来住到他里面。哎，天上的阿爸父跟耶稣的灵，三位一体的神要住到我们里面，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。我求神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让这个应许兑现在我们生命中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，我相信神会做这个工作。初期教会他们没有多大，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些信徒没有多大的学问，可他们相信，他们相信耶稣真的跟他们同在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要受圣灵的洗，他们就听话， 就不离开，就在那边祷告，圣灵就来了。他们祷告，彼得说我要以祷告传道为事，他们就好好祷告，结果他们奉主的名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是读了很多神的话，可是在实际生活里边不够像小孩子那样子把神的话当话来接受。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一发现他们的想法跟神不一样，他们立刻就放下自己的，撒拉就害怕不敢得罪神，马上否定自己。我们对神要有这份敬畏跟尊崇，他是神，我不是神。 OK， 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唱两首歌，一首是颂赞诗选151，我非常感谢主，主使我能使我乐意顺服他。颂赞诗选151，台湾的长老会，你在什么点上顺服神，神在就那个点上祝福你。在马拉基书那边讲说，你们试试我，十分之一是当纳的，你们试试我，看我是不是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们。台湾的长老会，他们在这件事上好像很听神的话，他们在财务上很蒙神祝福啊。你在什么点上，我们有一个小的辅导说，神从来不亏欠人的，呀、yeah, ，他是神。 是主并不会骄纵我们。那个句话帮我打一下，111首。我早期追求主的时候，我跟郑牧师，因为我跟神求，如果你要我结婚，你要给我许多的印证，让我知道你要我嫁给这个人，我才要结婚，因为我对婚姻没有安全感。神真的这样做了，其中有一个印证就是颂赞诗选111首。有一次我们聚会，那带领聚会的人就带我们唱这首诗歌。那时候唱这首诗歌，有一句话就那么摸着我的心哈。那时候我跟郑牧师在交往，我就跟他写信，我说这句话这么摸着我的心。他说我那天也是这句话很摸着我的心哈。那句话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第三节。第三节哈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第三节，但有一事是我所知，当我向他诉苦情，他就耐心听我心事，并且鼓舞我伟灵。你想，从来他不责备，他怎能如此虚伪？他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责备他所见的罪，责备他所见的罪。因为最近我听到一桩事，这个事是可以避免的。当年的在几年前，我有提醒，人家不听。到我只能说，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。弟兄姊妹，我问你们一件事：我们都很喜欢三千宠爱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我们都很喜欢被爱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如果人家对我们的爱是宠爱，对我们有没有好处？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爱之是以害之。所以神的话说，我所爱的我必管教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，这个是圣经的话，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。如果你不接受管教，你就是狮子，你不是神合法的种子，你要当哪一种？你不希望接受管教，你希望神宠你。那因为我是传道人，所以我会见到比较比一般人多的一个情况哈。那有人你劝不来，那不愿意听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就把它交给主，结果很多人就宠到最后呢。那种情形就已经，当时的人不自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如果管教我们，我说我主我感谢你。一开始他就，你想，他从来不责备，他怎能如此虚伪？神如果以真诚待我，他看到我里边有一个罪是对我有害的，他最好按时候告诉我。有时候神知道我还没有办法领受，神就是暂时候住，时候到了，他能尽早告诉我，就让我尽早悔改归正。我们如果发现癌症病患啊，及早发现啊，不是就很快能够解决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一直放着，让他一直在那边烂，到最后扩大，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神如果管教我们是爱我们，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设想神来宠我，人来宠我，那个不是对我们真正的爱。我的先生非常爱我，可是他从来不宠我的。他讲我非常爱你，可是他对我也很厉害的。他说爱之深则之切，因为这个对你有，你如果不改，这个会对你有害处，所以他一定要跟我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十字架的路，十字架的路，我最近有看到一句话，他说主耶稣要我们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啊，到终点是怎么样？这个十字架是要把背的人钉上去的。 耶稣背那个十字架，好，耶稣后来就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。圣经启示的就是我们的己一定要死掉，不死掉没有办法真正的活的，我们不容易领受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讲的道也许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这个观念，知道，可是你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生活里，有哪一个点是多年以来神一直期待我听，我就一直不肯听，依然顾我就喜欢这样，我就习惯这样。我最近碰到老师那么就是我就喜欢这样，我就习惯这样。所以神有机会要改变他，就没有办法改。感谢主，他爱我，所以他不虚伪待我，他真诚待我。圣灵叫人畏罪畏义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能够蒙圣灵这样子光照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懂得被归向，懂得被神引导来归向神的人有福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唱136首颂赞诗选，136首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的先生从来不宠我，可是他非常爱我，我们的神也非常爱我们。